是我们在香港讲经的，一直到好像1987年，87年以后啊，雷居士往生了。这个地方没有人请我了，我就不能来了，所以在香港讲经呢就中断了。一直到前年香港回归，我来参加回归的大典。过去在香港讲经大概有10年，77年到87年，整整10年，有深厚的感情呢，到这边来参加回归，遇到我们一些老同学，老同学来找我，法师啊，你好久都没有到香港来了。我说没有吧，大概是有几年，7年没有来了，那么长吗？我想想，算算看，确实7年。那为什么没有来呢？你们不请我，我怎么来啊？这不能怪我啊。我很想来呀，你们不请我，我没有办法来。于是他们就又发心，有几位同学热心的来发心。我说好，发心，我可以答应你，每个月我来讲3天。往年呢，大概是每一年来一次，住1个多月的，连续讲。现在我这么长的时间抽不出来，每一个月来3天，这么答应你们。所以没有护法了，法会是搞不成功的啊。那么到这边来讲经，找个什么场所呢？他们就想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我知道，以前我来过，相当理想。那么我问我们的同学们，我们架设网络现场直播方不方便？说可以，能办得到，决定租了这个地方，每个月给他租3天。这个是优婆塞优婆夷他们的使命啊。诸位同学要知道，弘法跟护法一体，像我们今天讲电脑啊，硬体跟软体，护法是硬体啊，弘法是软体，有软体没有硬体不行啊，有硬体没有软体也不行，一定要密切地配合佛法，才能够久住世间，发扬光大，普利一切众生。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很清楚，弘法的人才不是没有，没有人请他去讲经。他虽然发心，虽然有这个能力，有智慧，有才干，没有地方去发挥，多数都埋没掉了。非常可惜，非常痛心。我学佛出家，我是把佛法搞清楚才出家的，不是糊里糊涂出家的。我出家的时候要谈条件的，我要走弘法利生的这个道路，这个道场我出家了，要让我在这个道场讲经， 如果没有这个环境，我不出家。所以我那个剃度师父很慈悲，他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不搞金灿佛寺，专门讲经教学，到佛学院教学，自己道场讲经。我那个师父比我小一岁，很年轻，我33岁出家的，他只有32岁，年轻的怕死。所以在我没出家之前，我们好朋友以后听说我辞掉工作到台中去学教，啥学得不错，一定要找我，找了我9次了，我看他蛮虔诚的，我才答应他。就他也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们彼此合作，希望佛教能发扬光大。但是非常不幸，他到第二年还俗了，跟一个女徒弟结婚了，我这个后台马上就失掉了，换了一个主持就不答应我讲经了，我就遭遇到困难。既然出家，就又不能不好意思还俗了，逼着我没有办法再回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，继续跟他老人家学习。所以我在台中住10年了，以后我讲经是法师请我讲经，讲经听众慢慢多了，认识人多了，这听众对我很恭敬常常还送供养来。请我讲经这个法师心里看到就很难过了，找机会把我驱逐出去。我遭的苦难太多太多了，我听众里面有个韩居士，北方人，非常豪爽，北方人喜欢打抱不平，看到的我这个样子他很不服气，他来找我，这法师他说我家的房子很大，有空房，你可不可以到我家里来住，我们租地方讲究。我把这个意思回到台中向李老师报告，问李老师可不可以，李老师说行，老师同意，我就接受他的供养。我在他家里住了17年，租地方借地方，凭他的那个人事关系，他是经商的商人。我这个讲经一直没有中断，始终保持一个星期至少3次，多的时候7天都在讲。所以我这个40年的生活很充实，一天都没有空过。以后韩馆长在台北建了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，我们有固定场所来讲经。前年他往生了，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损失。这个护持没有了，我们讲经的这个云看样子又要断，还算不错。韩馆长有先见之明，把这个护法的工作交给新加坡李牧原居士， 李牧原居士也非常了不起，陈胜这个神全心全力来护持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密切的配合来经营新加坡的居士林跟净宗学会，就是我们在那里办了讲堂、念佛堂，净宗学会培养弘法人才。所以没有一个真正懂得佛法的人，换句话说护法的人也是菩萨了，只有菩萨才护持菩萨，如果不是菩萨决定不会护持佛法。哪个地方有菩萨有菩萨有佛意，他必定会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弘法利生，这个道场会兴旺啊。现在新加坡的居士林差不多是世界闻名，无比的兴旺。怎么兴旺起来？有道风有学风，现在每个月从其他国家地区到新加坡参学来看我的人已经达到500人，所以我在新加坡应酬也很多，客人太多，天天都有从其他过去这个地区国家来的同学们，他们是组团来的，大的团100多人，小的团20-30人，我们都非常热忱的接待。不仅仅是我们佛门里面这些同学道友，我们认真热忱地在一起研究学习，另外新加坡有9个宗教，有许多不同的族群，我们也在做团结融合的工作。所以每一个宗教他们重要的庆典节日他都要求我都去参加了。新加坡的宗教族群团结成一家人了，稀有难逢啊！在其他地区，我们看到宗教与宗教之间彼此不相往来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新加坡的宗教不是彼此密切的合作。最近印度教请我讲经，这大概是有史以来头一次。印度教就是我们佛经里面讲的婆罗门教，前几天李牧原居士来告诉我伊斯兰教来请我讲经，回教太难得了， 宗教与宗教之间，这样才真正的密切的集合在一起。我们早就有这个构想，我们还没有做到，他们现在，这是我们对他尊敬佩服的地方。我早年的这个想法，我们的佛学院现在办的这个培训班，时间短，我们争取在新加坡办佛学院。如果政府批准，我佛学院里面有宗教课程，我们佛弟子对每一个宗教、每一个族群都要有认识，都要有了解。所以每一个宗教的教义，我要请他们的传教师到我佛学院来上课。我们佛教是教育，绝对不排斥任何宗教，对任何宗教我们尊敬，我们爱，我们赞叹，我们全心全力互助合作。这在新加坡我们做到了，帮助社会安定，推展开世界和平的真正的基础。所以有很多人问法师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的思想从哪里来？我说我的做法是学毗卢遮那如来，学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有教无类啊！你看这个里面不是有婆罗门吗？这是代表各个不同的宗教啊。我们办的社会教育绝不排斥任何宗教，特别欢迎任何宗教，我们来共同学习。佛法智慧之法了，佛教是智慧的教育，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，唯有智慧才能够断烦恼，唯有智慧才能带给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出家之后最初接触的宗教天主教，我在辅仁大学讲过这个，在台湾天主教最高的修道院多玛斯修道院给神父修女上过课，所以我跟他们接触，我的经验很丰富，我们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畏，互相赞叹，没有矛盾的，没有歧视。我们将这种经验推广到所有一切宗教之中。这个就是佛陀教育的落实，多元文化的落实。所以你要问我们这些从哪里学来的，从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学来的，经不是白讲，不是白念，落实到社会，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一切不同的族群，一切不同的宗教。 我们学这个课程没有白学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能融合，你的一家人怎么会不能融合？你一家人，你一个团体之所以不能融合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自私自利，出在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或者是为自己想的太多，为别人想的太少，为自己做的太多，为别人做的太少，毛病出在这个地方。这不是菩萨，这是凡夫啊。如果是菩萨，家庭决定美满，你的工作一定非常顺利，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你的员工对你一定忠诚，为什么呢？你真心待人，你爱心待人，无条件的照顾人帮助人，谁不尊敬你？谁不认真来奉事？我们怎样待人，人家是用什么来回报？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弘法跟护法这种配合可以引用到我们生活上，引用到工作上，引用到我们自己参与的社团上，佛法何学何用，现学现用，是一门有用的学问，是一门有用的教学，不是学了没有用处，学了没有用处的东西我们何必要学的，浪费这么多精神，浪费这么多气力，那叫愚痴。学了立刻就管用，学了马上就见效，这是佛法殊胜之处啊。这个社会许许多多其他的教育的时候，不能跟佛法相比的地方就在此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八戒人类，昨天跟诸位介绍了五脏类，今天我们看第六，第六是童男，第七是童女。在这个法会里面，童男童女的数量也是很多。那么这个两类人呢，要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年轻的男子，年轻的女子，我们现在称之为青少年，青少年的男女动物数量很多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多半是在学，所以这个两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学生，正在学校读书上学的学生。
这个其中也有许许多多佛菩萨示现在前。示现好学生，模范学生，他们都能够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不但学业好，品德好，身体好，样样都做到圆满，学生里面的好榜样，这是菩萨学生。当然他们是接受佛陀的教诲，佛陀的教诲由父母教导他，由长辈教导他，也有老师教导他。现在在这个社会里，家庭、社会以及学校对伦理的教育，可以说是已经逐渐逐渐淡薄，甚至于我们也见不到。可是好的学生依旧在每一个场合当中，每一个校园里面依然还能够看得到。诸位想想，这个是我们一般人讲天赋，不是学得来，他禀赋就是如此的善良，如此的好学。我们学佛的人知道，最浅显的呢，我告诉我们，子女跟父母家庭四种缘结合的，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这一类的好儿孙，不需要教导就那么样的善良，那么样的温顺，这是报恩来的。孝子贤孙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得这样的好儿女，一定要懂得对一切众生布施恩德，以后报恩的人才多啊。如果你要不布施恩德，你跟众生没有恩，谁来报你的恩？如果你给众生借的念多，看这个人也不顺眼，看那个事也不如意啊，那么将来你家里的儿孙呢，就那是报冤家了，冤家被报来了。凡事都有因果啊。我往年
这个20多年前，在香港南坛道光明讲堂讲经。讲堂有一副对联，好像是寿业老和尚写的。上联写的是这个夫妻是缘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冤冤相报啊。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，有讨债，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这两句话我记得很深刻，20多年还能够想得起来。这话是佛说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孝慈贤孙，我们对众生布施恩德多，生生世世行善积德，才有这个果报啊。第二一种呢，往深处去观察，佛菩萨成愿带来呀。如果不是佛菩萨成愿带来，诸位想想，今天的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很少有不被污染。在这种环境当中，无诸恶事，诸恶到极处还能保持清净，不被污染，不是再来人做不到啊。有这些佛菩萨以童男童女身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儿女的身份，学生的身份，在同一类当中做这种潜移默化教化众生的工作。那么这些人知不知道他是佛菩萨带来的？不见得。所作所行确实是菩萨的，自己并不知道是菩萨带来的。如果他能够不退心，他能够不退转，能保持，能精进，他的福慧逐渐增长啊！一接触善法，他生欢喜心；接触佛法，他就想修持。职业道义自然成就，没有人去督促他，自然成就。这个就是诸佛如来菩萨化身，以这种身份出现在世间。这种身份的人我们知道很多，
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在学生的时代，要懂得孝亲尊师。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意思很深，在佛法的教学当中，可以说从初发心，儿童开始啊，一直到圆满菩提，都没有离开这个教学的宗旨，没有离开修学的准绳。童年的时候爱父母敬父母，这是天性的。你看看哪个儿童不爱父母啊？哪个儿童不敬父母啊？所以这是天性。如何保持这个天性，发扬光大这个天性，要靠后天的教育。后天教育的成功，让他的天性永远不灭了，永远不消失了。古时候的教师非常重视这个问题，佛家的教学更是重视，也就是要养他的孝道。孝道的发扬光大，就是圆满的菩萨行，这个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了。在青少年的时代，贪玩常常喜欢往游乐场走，这个也是人之常情，尤其是现代社会，诱惑青少年这些事情越来越多。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，科学技术发达，所以有些人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凡事青好青少年喜爱的，他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后果如何，只顾到眼前的利益，许许多多伤害 年轻人身心的娱乐，层出不穷啊！有一些做家长、做老师的遇到我，跟我谈这些问题，他们也小心的防范，防不胜防。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我在讲习当中也曾经多次的提到过，我在老年亲近方东美先生的时候，曾经有人向方老师请教，美国是现代世界第一强国，但是我们根据历史的经验，古代的罗马是世界最强的国家，罗马也灭亡了。他们问，美国将来灭亡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方先生很冷静，静默了几分钟。这种静默是教学的手段，让大家心定下来，聚精会神听他讲解。他答复两个字，便是美国将来亡国亡在哪里？电视。你看看他们电视的内容是什么，24小时不中断。从婴儿出生下来的小孩，两三个月睁着大眼睛就看电视，满脑袋里面的杀盗淫妄，所以美国还有下一代吗？王先生说的这个话语重心长啊，美国人对这个受不了啊，商人只知道赚取利润，不知道强害青少年的身心，所以青少年的犯罪率越来越高。你们常常在这个资讯里面看到啊，学生随便开枪杀人，我常常有啊。我在美国听说美国的学生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身上带手枪，真枪啊，不是假的。美国的手枪太便宜了，卖枪界那个弹药店里头随便可以买啊，一支手枪大概20块钱啊，长枪、短枪、连机关枪，那个店里都有的卖的，他们这个枪支是自由买卖的，所以美国每一个人家里有个几支枪啊，那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每一天看电视看这些暴力，他就学啊，看到电视上的杀人，他也学着杀人嘛。你说这怎么得了？这个社会怎么能安全呢？所以有人说， 西方世界儿童的天堂，青年人的战场，老年人的坟墓啊。这是西方人的观念，也是事实。在我们古代的中国，是外国，有些东西可以学，有些东西不能学啊。不是外国的样样都好啊，那不如我们中国古代东西很多很多。我们要学外国人，学他的长处，要实际他的短处。保存我们传统的好处，舍弃我们传统里面不好的，我们的前途才一片光明。这个道理总是要搞得懂。